好，我们请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晚上的比喻是在二十章哈。那我们先看，我们从十九章开始。马太福音十九章哈，我们要看这个比喻以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前提是怎么样哈。好，十八章是我们上次谈的这个比喻的内容，我们探讨的比喻的内容哈。那基本上有一些观念，大小的观念，还有个别的耶稣很注重这个每一个个别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好，那我们来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时候呢，这里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就在耶稣的面前，就是反正他们都是想要去跟耶稣争辩。好，那这两群人呢又是不同党的人，好，就有产生了一些辩论或者是争执哈。那到了下面没有争执了，就是有辩论就对了哈。到后面呢提到呢有一个人，我们这个很熟的哈，有一个别的地方叫做年轻的副官，他是一个年轻人，而且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很熟悉律法的哈年轻的副官。那在这里呢他就来见耶稣，见耶稣是很善意的来哈，他就问他说我该怎么做。第十九章的十六节哈，十九章十六节，我夫子叫他老师哈，我该做什么善事啊，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中间我就不念了哈，我们就不念了哈。就耶稣就对他说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人？然后到后来的结果哈，到后来的结果看到第二十二节，这个年轻的副官很优秀的，也很有钱的，然后也很有学问的哈，可能大家很敬重他的，他跑来耶稣的面前。很尊重他，称他说良善的夫子。那他要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做什么善事可以承受永生。我一直在强调哈，这些所有的耶稣的比喻都在颠覆我们的观念，从旧的到新的哈。那我们从开始跟这个比喻学的时候到现在，今天呢又是另外一个观念，那个认知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认知上面的一个更新跟要改变，一定要改变的哈。好，那这里呢，到最后的结果呢，是在忧忧愁愁的走的是在哪一节啊？看看
二十二节
哈。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共观福音书里面特别提到，耶稣看见这个年轻人就爱他，就觉得哎呀，这年真的是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而且呢，他不但呢有那么多的背景哈，而且呢，他还有一个愿意追求永生的这样一个算是很高尚的，就不是只有顾眼前这些。他还要追求永生。记得有一个妇人，耶稣曾经讲哈，他怎么样？他就说：“哎呀，我的产业很多啊，我收成很多啊，我要建一个大仓库啊，把它存起来啊，我的灵魂呢、啊，你就可以安安逸逸的过你的日子了哈。”然后后面就被提醒说：“你好笨呐、啊，今天如果要你的灵魂，这些归给神呢？跟这个妇人跟那个妇人不一样的哈。”这两个都是很有钱的人，但是这个富人呢，他是想到他的永生的问题哈，他的需要，等于说他有永生的这种认知，他的那个心里面的知道或者是知识里面知道人不是死了就算了，所以他是一个有神论者，而且他还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是信永生的神的。那么他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到最后的结果是忧忧愁愁的走了。那我们现在不看这个故事的内容哈，我们先来看，当门徒在旁边看到，哇， 那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些都是渔夫哦，有的是那个收税的哈，这个税官的那看不起的哈。看到这个那么优秀年轻人，本来想说他如果加入我们多好哈，多么的引以为荣哈。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呢，门徒就耶稣就有个感叹了哈，第23节哈。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啊，请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说，好像耶稣都会好像会有一点去反对，或者是去怎么讲呢？就是好像会对于这些有钱的人有成见，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感叹在哪里？如果你有很多财富，包括你认为你拥有很多。而你还想要进天国，你还想要得永生的话，那这个当中你是很为难的，因为要舍去嘛，对不对？好，他说过了，如果要是跟从我就要舍去啊。那然后呢，我们就跳到后面，门徒就心里面就很疑惑了哈。他说，像这样的人不能得到永生，不能进天国，那哪一种人能得救呢？哈，这样谁能得救呢？那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好，这个是我今天的主题经节，我有两个，一个是这一节，耶稣很肯定的说，你们觉得很难的，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可以帮我们整个翻转过来，但是一定要翻转，一定要更新。好，接下来这个彼得呢，这个大徒弟哈，他就马上有一个想法哈，哦，他有那么多财富，然后他不肯放下，那我呢，我们呢，为你撇下的什么，撇下的一切来跟从你，那我们得什么呢？啊，我们后来会得什么呢？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呢，他先提到说人子就是他自己哈。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复兴的时候，那个时间到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个国君那个王开始要审判的时候，他提到12个支派，12个宝座，表示说神的选民多么多么的光灿的一个啊，给他们宝座哈，给他们位置哈，12支派哈。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凡是我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得着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好，那后面他讲了一句话，最后一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彼得这个观念哈，既然耶稣说要进永生，只要有神就可以，那么他就开始有信心了。彼得其实是很就是像那个土浅的那块地一样哈，那个道一进来，他马上可以抓住，然后他马上就换成说，那我不像那个副官了，撇不下，我撇下了，虽然我没有那么多钱，都撇下这些了，那我得到什么啊？那耶稣这样子的回答，我个人的感受是说，他按着彼得的能够理解的来回答他，等于说你不会突然，你不会枉费来跟从我的了。好，但是这里有一个观念要注意，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了哈。从那个副官开始，我要做什么善事来换得永生？他对永生有概念，可是他对于救恩没有概念。救恩的意思是说白白的，不是用换的，而且不可能的，在人是不可能的，可是在神却成就了哈。所以后面又有这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同时也出现在第20章哈，我们就进到20章了哈。20章这个比喻呢，就接着这一段他们的对话，耶稣就讲到说，天国好像就像这样的一个比喻下来，要来作为他这个前的要在后，在后在前一样的。他在这里的16节一样讲，也是我的主题经节哈。16 啊，姐他说呢，这样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里多了一句话，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话也出现在第22章，一样是一个比喻，到时候我们再谈啊。今天我们稍微谈到这句话，好，这是一个这个比喻，天国好像家族去雇人哈，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你看这个概念哈，我以为我赢在起跑点上，我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冲的时候，我以为我就是那个一定是那个赢家。耶稣说不一定哦，好，跟你的前后不一样哦，跟你的速度也不一样，不一定哦。好，后来他说被召的人多，可是这个选上在英文比较清楚，被选上的人少。那么被召跟被选上有个很重要的关键，都是有一个呼召者、邀请者，选择也是有一个主人在选择，有一个主动者在选择，在于那个招的人，在于选的人。好，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了哈。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六节。好，我们请轮着念哈，念个五节五节好了。好，我们请三位哈，十六节哈，好，就五节五节的念好不好？嗯哼。好，大家就自动的连下去念哈。二十章第一节呀，是请讲。
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五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
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西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极致。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那我们先到这里好了，先到这里，好，先到这里，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哈。那个犹太人在描述时间的词哈，他们有这些，有六点钟，第一个是六点钟，清早就是六点，好，然后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傍晚六点，这个是叫做一天的工作天，好，他们的了哈。那清早就是六点钟，然后四初是再加三个小时，九点钟，然后十二点钟，然后这个伸出是三点钟哈。下面那个呢，那个字看起来很像西哈，它念有出哈，那个是五点钟，六点就要收工的哈，刚好在那个收工前的一小时还去叫人来。好，好，那这个是这个家主哈，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田主哈，他要去雇工，要来这个做工哈。那么他就讲定了一天一钱银子对当时候这种一天一钱银子是非常公道，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工资了哈。那这些都是临时的雇工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有五组人，一共有五组哈，五就是五群人，好，在不同的时间进来，好，那我们来想一想两个问题，相对的，为什么到了都已经快收工了，还有一个小时， 那个主人还要去找人做，一小时找进来能做多少呢？好，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哈。然后我们相对的也想一想，为什么到那么晚了，五点都快一天的结束了，还有人在等着，在那边闲，他闲站哈，整天在那边闲站。然后出去的这个被派出去的仆人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因为在那个地方都是在等工作的人，临时工，哈，就是在那边，他们不是平常有他们的自己的家业的人，他们在那边等着。然后呢当然就是说早去的人就早被请走了哈。但是现在呢到五点还有人在那边等。那他们说呢，因为没有人雇我们。然后后来他们就一样被带进去做一小时的工了哈。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个问题的两面啊，一个是为什么主人到了一个小时而已也要去找人来。到后来你发现他是给他工资的哈。然后他怎么讲，他说第一组的人六点钟去的，他说一天一钱银子。到了后面来的人呢，他说呢所当给的一定会给你，等于说不会让你白做工了。好好，他没有跟他讲多少哦。好好，那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认为为什么有一个主人会派仆人去找工人，从早上到晚上收工之前还去找人进来做？你可以从这里稍微了解一下想象一下这个主人的他有什么样的特性呢，或者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想想看。
师母。
是。
这个主人跟好像我们世上的这些老板不一样。
不一样。
对，他的世上的老板的话会想的是怎么样更效益更大，更赚钱，更多。然后就是好像更压榨别人，能赚为他自己赚的更多。
是的，是的。
这个主人呢，我觉得他很富有。
嗯。
然后他的心态呢，就他可以有很多给出去。我说的富有的意思。
嗯。
他可以有很多给出去。然后他的心态呢，也是怎么样？就是好像很连续人。然后呢，他心很宽，他觉得总是给别人机会更好。然后他不是想的是你这个人配不配，
嗯哼，
然后这个我给了你算不算给你多了？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啊，你先进来后进来都一样的。然后呢，这是我的钱，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等等。就他也是有他的原则的，有他的立场，但是他不是在乱做事，但他心里他有一个目的，好像就是要帮助这些人，连续这些人。然后使他们得造就得益处这样子。
嗯哼，所以等于说你说这个老板是很特别的一个老板哈。
对。
而且你提到一点说老板通常是以他的利益为主。那么利益呢可以很多定义了哈。那当然最狭隘的利益就是钱嘛，就我怎么样可以赚钱哈。提到这我就想到我们家牧师有一个以前来留学的时候，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哈，刚开始他们都要打工的哈。那他打工很辛苦的，一大早出去回来上课，然后傍晚放学又去扫广场啊，清洁啊，什么割草啊哈。那他就去一个附近的一个农场，是那个中国人开的农场，帮他们摘那些他们的那个农作的，就是那些水果了哈。那时候他是那个什么凤梨，摘凤梨。那刚开始讲好哈，一颗多少钱啊，摘一颗起来多少钱啊。后来因为是农家出身的哈，哇，他可能没有看过那么会做那么快的一个就是割凤梨的人哈。后来他说我现在不用这个价钱了哈，我现在是说你用几行。好，你今天几行给你摘，全部算多少？不再算个了，好，不再算个了。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刚才那个你讲的说那个老板的特性，还有老板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可能都关系到了哈。呀，嗯哼， 所以等于说他为什么跟别的老板不一样呢？其实老板不一定都要是这样子斤斤计较啦，要压榨这个劳工，应该都不一定一定要这样嘛。因为老板也要有他的意向啊，他的工作意向，他经营的意向啊，好呀，是好，我们请大家其他人也表达好吗？刚才还有一个你讲到哈，他给机会，好，他好像是一个不是只有在给钱的人哈，他是给机会的人呀，很好啊，是的。还是你要讲这个？啊，为什么这个我们先讲老板好了，好，我们先讲老板好了。我是看到说这个葡萄园可能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好，等于说不怕多，只怕少。那他的家业是很大的，好，那可能就是这个要收拾了，要收成了嘛，哈，那要收成的很多很多，哈，啊，所以他有那个。他认为说，我只要有工人就好，不管几个小时都可以啊，然后呢，他也有很慷慨可以给钱这样，嗯哼，其他的有没有你的看法？
就是说，针对也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比喻，是这样吗？他是说，早信的跟后信的都是一样，只要你信就好。
好好好好，也对，这个点是对的。等于说你什么时候信，重点是在你有没有信呀？对，是这样，没有错，没有错呀。好好，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比喻完全等于救恩的比喻的话，也有很多是不太能够。这个大部分人都会想说，救恩就是这样子，好，就是都一样的，好，那没有错，这个是对的哈。但是他比这个救，把它比成救恩哈，你早信的、晚信的哈，不管什么时候信，只要你信就好。这个，这样的话就有点就把它就没有发挥到这个比喻的全部的意思。他后来说，被召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那个中文少了一个被，它的原来英文里面有一个被动哈，被选上的人少，所以。是的，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要这样用完全等于救恩的比喻的话，那救恩本身不是说我们做什么，我们得工价的嘛？好，不是这样哈。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主人呢，就像耶稣基督救人哈，他要人人得救。是的，嗯哼。
就是给到我们一种提示，就是说，早信的跟后信的，就是提醒我们。譬如说我信了10年哈，十多年，然后有一个刚刚信的，刚刚受洗的，我就不能，因为我信了久而轻看他的，
是的，
就是让你刚刚信了，你的辈分呢，那么的不是都是一样的信了，就是有没有这一种的提醒？我觉得。
是的，对主人来说，你只要进来就是我的工人。好，
嗯。
那只要你做的工，你就领薪水，就是这样。是的，是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是，嗯哼。所以等于说，表示这个主人怎么样？现在我们针对这个主人来想，这主人怎么样？
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很好，是的，是的，
嗯，
他没有偏见，对不对？好，
对，
他没有偏见，这样。
神爱我们都是一视同仁，都是
是的。
爱，都是同一个 level 的爱。
是，嗯哼，那是因为你已经都知道后面了哈。那现在我们先念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把它指向这个主人的特性是怎么样的特性一方面，我们也想一想，如果我们是一个老板，我们是一个有这种好像有这种这样的一个资源神好像给我恩。给我赐我很多，让我有资源，有一个位置当老板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老板？这个是也是一个我的一个观点哈，我的看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刚才讲得很慷慨，而且他的眼睛不是只有放在 这个赚钱。好，其实他当他这样子在很慷慨的给的时候，没有偏待哈，然后给他机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有一个主人而已，好，跟雇工的关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羊哈，他说啊，他是好牧人，有没有？他说雇工跟牧人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这就是说啊，牧人对于羊跟雇工对于羊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主人的话，他事实上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在职的人。好，如果你是在上面有一些你下面你管的人或者很好的一个模范，好，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了。好，有这样的一个主人，当然他不是说工人都懒惰不工作，好，闲站在那边也是一样给他，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当然这个比喻重点不在于怎么样做主人啦，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想到这个主人他的焦点，他的眼光就没有只有在钱啦。好，刚才那个一家提到他不是只有在钱，我觉得这样的主人会比较快乐一点吧，是不是啊，才不会一天到晚在精打细算哈。还有吗？还是要谈一谈这个为什么到了五点钟要下班一个小时前还有人在那边闲站？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师母？
听到了。
我在楼下。哦，没事，我就说一句，今天上午正好麦牧师讲课也讲到这个，他就是说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是在讲说这个主人的家里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
是不是？
对
OK, okay、
啊、
好，嗯，所以他不在意来主人那里来做就做了哈。
对，
刚才也有提到，我说他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哈，那个收成的这个时间哈，嗯哼，看你要以看这个老板的角度，还是要看这个这个在外面闲站着的哈，那个五点的时候还在外面，那个在那里站着的人都是在等工作的人，就等他们是哈，他说没有人雇我们呢、啊，哈，没有人雇我们呢、啊，等还在那边等哈。应该就已经放弃了，就让他们等。我们来想象这个在没有工作还在等，他也不离开那里，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什么？这个最后五点钟去做工的这一群人，
当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这些工人的心态，他能在等那么久，就是说明他们还是有盼望的，有期待的，他们没有放弃。
嗯哼。可以是这样说，是的，是的，我们是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尽量我们的想象力来想啊，请讲。
我是觉得他们是有需要，他们很需要这份工去养家活口。
嗯呀，刚才刘磊说他们还是存着期待，好，没有离开那个位置，等工作的位置哈。那然后月华说。他们心里面有这个需要的压力，哈，看有什么机会没有，哈，都有可能。嗯哼，
师母，
是，
我就在说，我就想到，我就说，这个老板啊，他不是光看利益，他的心里面在发掘那些愿意的人，不论是早上来。的还是晚上来的，他去出去找的时候，其实被找到的人叫他进来做工的人，他并不知道他能得全价，
嗯哼，
他并不清楚说我能得到这个全价，但
是
虽然是傍晚，他傍晚了，他依然在，可能人家都觉得收工回家了一个小时了，哎，再站一点了，可能他就抱着这种心，老板呢，他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进去了这。或许他觉得我这一个钟喇叭就一个钟的钱我也有一点收入。但是这个恩慈的主来说，他看他寻找那个愿意说没有问什么钱为什么跟着他的就是那种寻找。他自然在不同的时间去请工人，他是一个老板，他首先会考虑到的是经营的成本或者开支，但是他没有。他就是不同时间段 他去找了，到最后结工资的时候，到最尾了才跟人家说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算啊，并且把那个新进来打工的人钱给了啊，厚的了送给。那我就觉得这个主人的心啊是何等的恩慈啊，他就是人家不知道，其实他所做的是那样子的恩慈。
嗯嗯嗯嗯，是的，是的，我们在体会哈，体会为什么这样哈。哦、是的，嗯哼，他跟一般的老板不一样，一般的话啊，当老板的人哈、啊，就是对事不对人呐、啊，好、啊，我做事然后不对人呀。刚才啊，玉佳有说，老板是他有他的原则的，好、啊，他要因为他需要谈啊，考虑到这个利益呀、啊，哈、啊，啊哈，是的。好，对于这个问题两面，老板是怎样老板，然后这个闲等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我想人生如果说闲等哈，其实他前面那个从六点，他我不知道他们到几点去等的了哈。那因为他说没有人雇我们了，表示他真的就是要去找工作的哈。那等那么久了哈。他们可能就是没有生那个等的时间哈、哦，茫然，然后不确定哈、哦，那存着一丝希望哈、哦，那种人生的过程哈、哦，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好、哦，等一下我们到尾巴的时候再回来对照这个一下，我们就会可以有一个结论，说为什么会。等一下再讲好了，等一下再讲啊。我好，那这样好不好？我把它念完好了，念完我们再回来。如果还有人有想到什么的话，再回来这些问题，你还可以再思考，可以再表达哈。那我们从这个刚才念的接的地方哈，从刚才已经念到第十节了，对不对？哈，我们现在从。刚才念到第几节？第十，对不对？第十节了哈。好，在这里呢，算钱的时候到了，哈，给工钱的时候到了。这个主人呢很有意思，从那后来的人先给，哈，结果呢，这个给这个后来的那一钱银子呢，使得其他人现在换成其他人在等了。哎呀。那我会多少呢？好，因为他后面有一句话，我跟你们说，在前的要在后哈、啊。那耶稣用这个比喻的给钱的方式来隐喻这个在前的要在后，在后在前啊，他却从那个一个小时的先给，然后大家就眼睛看着给一个银钱呢、欸。那你想看看那个做了。三个小时的，六个小时的，九个小时的，还有那个十二个小时会怎么想哈？那他们心里面就这样想了哈，一定会给我们怎么样？如果他可以得一个银钱的话，哈，那我一定有时候就想了，对不对？可以多得几倍，对不对？哈，好，但是问题是，没有想到呢，全部都一样。好，从十一节开始哈，十一节我们念到第十六节好吗？十一到十六，
那我就读。
好的。
十一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好，接下去再念一节，请。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那个有股券，
有股券在 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的，好，谢谢。好，这个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后面还有一个比喻，好，国王邀请人去参加那个宴席，那个比喻又用了一次，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被选上的人少，应该这样讲，被召人多，被选上的人少。好，那我们再连接刚才 所讨论的问题哈。如果你刚才对我那两个问题，我希望你思考那两个问题，因为跟后面会有关系哈。那我们来到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六点做就来工作的，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个葡萄园是在外面晒太阳的哈，跟那个只来一小时的都得到一样的钱，什么意思？你竟然叫我们同样吗？意思是说什么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啊。好，这种想法我要请问哈，我们诚实的说哈，你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都会有这种想法？那我问一个问题好了，这种想法合理吗？
合理啊。
嗯，觉得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想法，觉得不公平。
等一下，谁说合理的？谁说合理的？
我也觉得挺
挺合理的哈。好好，我好，那你们说合理哈。好，那现在这种雇主的关系哈，到个地步有这种纷争的时候，有时候是可以走法律这条路的哈。好，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就请一个律师来帮他打官司，来告这个主人说他不公平的话，你们觉得他会赢吗？
应该赢不了。
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我，我刚才讲那个赢不了，那个文革。
你看，如果说我就比方我是老板，我请了你啊冯金师母，然后你后来的我给你跟冯金师母是一样的价钱，那我觉得，哎，这是我的事啊，我跟你合约上讲好了，我给你这样工资，那这许师母他后面来的，我也跟他讲好了，我给他，那我没有违反什么呀？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没有违反，所以我在另外一方会觉得不公平，但是官司打不赢，是在乎老板的决定。
在乎老打官司的话哈，在乎老板的决定啊、有可能哈、啊，这个是老板啊、但是呢，当打到官讲谈到官司的时候，好，那刘磊你讲你的原因，
刚开始跟他说好了吗？
对，
很多钱。
你要打官司哈，一定要有一个凭据了。
对，
哈哈，呀、yeah ，就是已经我们讲好的啊，你心甘情愿要来的、啊，对不对？好像我们打了一个契约啊。
嗯，
第一点已经讲好，我们彼此同意的。第二点，我有少给你吗？我有亏待你吗？所以他要告什么？
告不赢，
告不赢。为什么要请他六点去的时候，他一天一直做一直做，你看整天做下来，一定在想说，哎呀，还有三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我就要拿一块一元钱的工资了。没有想到最后拿到工资的时候，他一天的辛苦哈、啊，就在那个时候怎么样，整个都抵消了，带着埋怨。带着啊、不甘心啊，早上去的心态跟现在的心态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先去的这个人啊，我认同刘磊的论点哈、啊，告不赢的啦啊，因为有凭有据啊，而且你要告谁？告老板吗？啊，你要告那个拿一块钱做一个小时那个人吗？其实这个。这个啊、一大早来这个呢，他是因为那个来做一小时，他是对那个人的不满的、啊。好、啊，连你也可以拿，他其实他是对这一点的一个不心里面过不去，好、啊、嫉妒就对了。好、啊，我付出那么多代价，好、啊，他在做苦工也好、 一个是苦滋滋的，一个是怎么样？
美滋滋，
非常甜蜜，对不对？哎呀，我终于等到机会了，而且我只做一个小时，竟然可以拿一天的工资，哇，两个人的心态真的是差太多了。好，所以很多时候哈，我要提出来说合不合理哈。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认为的礼仪，事实上都是不合。我的讲不是说老板，我说这个一做一天的这个他所口袋抱怨的话是不合理的，可是他会觉得很合理。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以自己的理、自己的看法，其实哈，我们可以说他是很合情啊，很合人的情绪了，哈，就是会有嫉妒啦，会有比较啦，这个是会有看不过去啦，这个很合人的那种性情啊。但是他事实上在神的眼中，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可是我们会认为他是合理的。你刚才我一问，大家都说不合理，很多就不合理，对不对？啊，我也跟你们一样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呢？这个故事的后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啊，但是这个主人讲很清楚啦。啊，我们讲好啦，那我要给他跟你何干呢？他说朋友，他称他朋友。哈，好，我们现在回到来看这个主人好吗？我们第一开始就谈到说，你认为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主人？哈，那已经有两位两三位谈到了哈，我们再多想一下这个主人的特性好不好？还有没有谁要讲一下这个主人的特性？
嗯，慷慨的吧，就是他挺慷慨大方的一个人。
嗯，是的，是的。你看，我想他，当然工作有很多需要做，那他做他就需要工人嘛。那需要工人的话，他是很就是他的重点不是只有在钱呐、啊。刚才那个一家也谈的不是在钱。嗯哼，人的生活，人的这个每一天哈，即使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们的焦点不能只有放在一个看得见的很狭隘的层面上面，就像我们在教孩子在养孩子一样、啊、也是一样，就不要只有放在他成绩好不好，他还有很多其他层面，那个我们看不见的很深沉的很丰富的层面我们要去体会到、啊、我就想到这个老板、啊、当他给那个做一个小时一块钱的时候，然后施比受更有福，对不对？一方面他是可以给的，一方面他可以看到那个拿一块钱那个银钱那个一小时的那个工人的那个表情，那个很甜蜜、哦、很感恩、哦、可能没有想到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他们可能是运气了、哦、那我是认为说这个老板是当他分享的时候他自己也享受，我就想一下，因为他这里讲他后面就啊，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我做好人，是的，哦、他是很慷慨的人。那刚才玉佳也提到，他也是个有原则的人。还有没有？他原则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抱怨我就给你多了哈、哦，即使我很慷慨的话，那我也不会因为你抱怨，或者是你来本来讲好了，那我就变吧。那个讲好了讲定了那就是一个不变的，就像我们的真理一样不变的、啊、就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是吗？
哎，是，请讲。
从他我也是想过，他为什么偏偏要叫那个发工钱的时候要叫那个最后一个做了一小时的那波人进来啊、哦？然后我想这些人今天回去以后肯定不一样了，就是他改变了这些人的，就是改变了这些人的心。那最后做了一小时的人，他也得了跟前面一钱银子做了一天的一样，所以他会改变了，他今天得到了恩典，他尝到了恩典的滋味然后前面的人呢，哎呀，他也有那个不一样了原来可能。也许我猜想哈，也许他就想，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是起先还可能还很高兴，我今天找到了一份工作，对吧？这个有机会 也许工作也不那么好找的，但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干得很开心，可是却因为这后来的这帮人，我的心会这样子，可能他对自己有些认识，所以我想，就是这个雇主，这个主人让这些人都显明自己的心，然后他们的心会变化，然后会有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转变吧。
应该会有，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可能都会有一些更啊，那个境界哈，思想的境界，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哈，就不会这样子很狭隘了。是的，有可能。
所以这个主人是不是只看重说外在肉体上的这个你们的需要？他有，就像你说，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使命，他有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使他们得益处。生命的益处，就是比较更高了，
比较宽阔的一种理念啦，管理啦，或者是管理也造就，然后也是分享这个理念，因为在神家里面的观念就是这样，多的要给少的。大家的，就是刚开始有没有公用，有没有就大家的，就是没有再分谁大谁都在，我们就是一起的。好，我然后有啊，喜乐同喜乐，有哀伤同哀伤，然后有的给没有的。好，这个是一个神家的一个里面的一种神所设立的一个结构，一个运作方式了，好像一个社会方式。好啊呀。那我也这样想啊，我说如果这个主人那么慷慨哈，那不就拿这个钱去广场去发就好了嘛，是不是？就好像给乞丐一样啊哈，那还让他进来做工，然后给他，等于说这个做一小时这个人呢，他会觉得我是很不配拿这一块钱的，非常不配，那个心态上面会有改变。好，那个。刚才提到说他那个六点钟就来的那个呢，如果会自己稍微检讨一下说，哎呀，本来今天早上很高兴得到了工作机会，一直做一直等，等到好不容易下工了，领到工钱了，为什么我那么不快乐啊，这样子划不来，如果他会这样想也很好。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思考一下，到底一个人闲等着在外面没有事做，然后呢他只做一个小时，就好像有点像怎么样，然后就拿了那么完全的工资，就有点好像什么什么，就做的少然后拿的多，那个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一个成语，会不会有那种有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投机取巧，
天上掉馅饼
啊，
天上掉馅饼了，
天上掉馅饼了，或惊喜啦，哈，或者是哈，呀，是的，是的，真的是一个很出乎意外的哈，出乎意外的，刚才那个Sherry提到说跟救恩哈，事实上救恩就是没有条件的了哈，救恩就是没有，就完全就是恩典，完全就是恩典。为什么我说这个比喻，如果把它等于是救恩的比喻的话，会有一些让我们会觉得说有点不太能够切合哈。事实上救恩本身都是恩典，不是我们做什么。好，那么如果要把它比成救恩的比喻的话，那就在哪里呢？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是不是？不管你几岁，不管你什么阶段，不管你什么过去什么背景，只要你接受耶稣，信了耶稣，你就进了这个门。好，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个人我是觉得，我就想到说，那个闲站在外面那个人，我们比较一下好吗？他在外面站了从六点钟到五点钟，11个小时，在那边的心态跟这个六点钟到五点钟的在里面做工的这个人的心态，到底哪一个人比较踏实？ 到底哪一个人比较有目标，到底哪一个人比较有价值感，我们来想这个问题好不好？
那肯定是那个在做工的人，因为他也有期待，他也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他也知道自己的方向。那在外边等的人就好像不知道这个结果，那个心是悬的，就是
是的是的，
是不踏实的。
嗯哼，可能明天有没有钱吃饭都不知道哈。那
对那种焦虑，如果这个人是比较容易焦虑的话，
好像没有办法。是的是的，我想是这样哈。只是说前面这个人呢就觉得说很可惜了，真的很可惜，他享受的不是只有钱，想享受的是一个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能力的，而且我得到这个机会，我第一个得到这个最先那一群哈，得到这个机会哈。但是到后来会变成只有在那个利益上面，会变成给他一个扭曲的一个想法，以至于自己就失去了喜乐哈。那我也想到说，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接受主耶稣哈，我们进入神的家，本来我们被应许说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事实上是没有喜乐的。好，那当然原因很多了，不是只有像类似这种原因啦，像有里面有不平啊，里面有哈、啊、有，当然我们都说我有我不喜乐的原因，好像感觉很合理，但是对于我们的主来讲，那不是合理的，绝对不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跟主寻求说，主啊，你光照我，让我心里面清晰起来，好，让我看到我可以喜乐，从头喜乐到底，你的那个报酬更喜乐，是不是？还可以休息啊。神造人是有白天有晚上，有工作有休息，这个都是一种福气。然后我们吃劳碌得来的，那也是一种福气啊。嗯哼，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吗？就这些哈，好好，我们刚才谈过的，我们在谈比喻的时候，在谈说旧的皮带，新的酒，哈，所以现在的这些都是更新，都需要更新。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扭曲的啊，这种心态或扭曲的观念在里面。
师母
是。
其实读这段的这个经文哈，你看如今我都活在这个世界啊，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再加上我在职场上上班，那就会让我一个什么呢，就是固有的这种价值观，这种讲理就可以在运用到在当读到就是主的这个标准的时候使到我在这个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会不卑不亢，也会不去讨好，也会不去献媚。因为我这几天刚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在工作的期间，我就会常常思想这一段经文，就经常会思想。因为看到有一些的人，比如说跟这个关系好一点的，他们可以少做一点工作呀，就是可能你觉得我，人家都会觉得，哎，宗慧就很好叫啊，叫他做什么事，他都是笑呵呵的。那我就去问主哈，我就是问主，就是心里面的那个感受啊，我不是以世界的价值观去格外的献殷勤，我是以我的主的标准说我做我自己该做的。就刚才读到这段经文就让我体会到说，可能那些人跟我同样的工作，跟我拿同等的工资，他不用做事那也怎么的呢，他的主人给他这一份的，那是他的事，我不要学这个。这里面他先来做工的，他就觉得啊，后来的要我就不抱怨，我就不抱怨，我反而的呢，我就感恩，我就觉得这个圣经啊，就是读神的话，就是慢慢在这一两年当中，就是有多一些的部分会用在我切合实际的点点滴滴最小事情上。就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以前我就会抱怨这不公平，抱怨多了我心里就会对人有成见，对老板有成见，对社会有成见。可是我转过来了，转到神面前，主啊，我都是向着你的，我都是向着你的，就心里面哎呀，就是那种轻松哈、啊，真的是很轻松。 是是，我是感觉到，就是以这个来讲，就是说扭转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价值观那种奖励。
会帮助我们哈，会帮助我们，不要就好像跟着潮流，跟着一般的想法，那我们就会在一个好像竞争啦、较劲啦、或者是会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
的，
是
好，那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关于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个范围里面，
不好意思，我可能是跑题了。
怎么说呢？
我这个分享这个我得想
了、没有，等于是应用了。你说这个应用、是的，
是的，
反正就是要给我们应用呀。啊哈，那我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比喻里面的很重要的哈，那个精义，那个核心精义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被召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等于说被召的人很多，但是呢不是全部被选上。好，那不管是被召也是被主人召，被那个主动的哈，那个发声的哈，呼召，我们讲呼召哈，那被选也是符合这个选召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跟条件，可以这样讲。进来的时候不管你几小时都可以进来，因为是主人定的嘛。好，我们来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这个讲义大纲里面的第一项哈，这个家主哈，或者说这个主，我们讲主人哈，这个本身这个葡萄园是他的家业。那我们在讲天国，是不是天国是天，就是神的国度哈，这个是属于神的我如果以教会来讲是家业了哈，神的家业那是神的国哈，这个神的这个整个就是属于神的。那基本上他是主，所以呢他要去有很，刚才刘姐讲的有很多事要做啊，所以他在呼召工人，他呼召很多人一起，他不是说哎我自己做，没有啊，他是一个很会经营，很有这个很有很雄厚很雄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业主，然后呢他需要去招很多工人，那无形中呢就是也是他给的机会，是他的产业，他给的机会哈，然后也是他定的价钱，就所有的规定，所有的原则，所有的这个定规，可以这样讲哈，所有的这个道路轨道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是由他定的。这些去做的人可以说我要还是我不要哈，我常常说哈，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是的主，我愿意啊，但是等到我接受了呼召以后，就像那个第一个六点钟的那个讲定的价钱，意思是说这接下来呢老板定的，就像你一进到葡萄园，老板就是老板啦、要按照老板的意思，按照老板的轨道去走啊，他来定价，然后呢他来决定我要怎么样的雇工，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雇工人哈，几小时来都没有关系，而且呢我要怎么样给钱，这完全是他讲，他说这是我的哈，我不能照我的意思给吗哈，但是一开始那个一家也讲哈，他是有原则，等于说他是公义的，他是不偏待的，他是有真理不变的，然后他也有恩典。好，我们看到这个主人是这样子，全面的，有真理，有恩典，有公义，有慈爱。好，但是我们到底在这个这么丰富的家业里面，有份于这个丰富的家业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在里面快乐吗？我们在里面有喜，这样讲喜乐了，我们里面有喜乐吗？我们有没有很 很得着呢？我们有没有很享受呢？有工作，有休息，又有工资，我们是不是满足呢？我们感恩吗？可能这是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圣经也讲，就是即使你有世上的主人老板的话，你凡事也是好像在服侍主一样。刚才那个钟慧的意思就是说，我好像在对着我的主做，我服侍主，就是这样。那我从刚才19章的那个年轻的副官接到这里来，我们都看到那个在前面的人呢，他有那个我要进去的意愿，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对于这个主人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尊崇主人的，或者是顺服主人、尊崇主人、认定主人的这种心，有那种永生的认知，对于救恩呢却以为是用换来的。好，从那个年轻的副官到彼得说，那我为你舍下那么多，你看我撇下来跟你了，那我得什么？一样是好像要换一样。好，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年轻的副官，耶稣要他撇下的是看得见的他的财富，还有他的一切，他需要撇下他所有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门徒呢，彼得他们呢，舍下的是比较，因为他们其实他们不富有了，好，那他们比较就是亲情嘛，对，他亲情，还有他们世上这些，他就是也就只有亲情，那其实亲情就是比那些钱财都更可贵的了，好，他们那个彼得撇下的比那个年轻的副官撇不下的还要宝贝多了，是不是？好，那耶稣看重的是他可以跟为了跟耶稣，然后就放下他的这些亲情，他那些感情的这种牵绊啊。那其实在这个六点钟来做工的这个人，他不过是为了那一块钱啊，我觉得真是很遗憾呐，很可惜啊。那耶稣也感叹，他说在前的要在后，他是针对这个法利赛人讲的了，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然后被召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嗯哼，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扭转我们这种扭曲的所谓的合理性，以自我的想法认为是合理的，怎么样来扭转，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比喻学习后我们需要被更新的。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对于这个家主的这个主权的顺服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的哈。如果我们有工作的经验，如果我们有不要说工作啦，有时候夫妻的关系哈，圣经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身子，这种顺服这种哈，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我们的就是从这种认知开始学习扭转或者是更新，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拿一块银钱从六点来的这个工人，我认为我感叹的是钱拿到了失去了喜乐。好，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他自己搞不清楚我的位置在哪里。好，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要更新我们这样的一个扭曲的理性的话，那我们必须要一定要再回到问题的症结点。问题的症结点就是那个主人讲的，我要这样做不行吗？我们有没有认定我们的主人他的那个主人的位置是一个绝对的权柄？好，那么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一定要学习的，不然的话我们更新不过来，马上等一下就有嫉妒了，就有不平了，等一下就有不喜乐了。好，那通常呢，其实我们不是认为我们在抱怨主人，我们都是因为别人啊，因为别人，好，因为哪一个人的表现，因为那个人怎么样， 然后跟自己比起来，我们就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那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怎么样学习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师母，我觉得可能他这个仆人，因为他就是开始产生一个比较的心态，
哈哈，
然后就会不喜乐，这常常会。我昨天正好跟一个姐妹在聊天，就讲到，她就讲到说，有的时候，她说后来是神更新，因为你以前去到别的姐妹家里，比如说那个就是先生好像是就是很宠啊，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呐、啊然后呢，常常的那个出去玩呐、啊，那就会那可能自己的先生可能不是这样的，就会心里面就会。就会有这种不平，就会羡慕你，就会有时候产生就会觉得自己不足。但是后来呢，他就转向神，然后他也问我的经验，我说我好像因为我是等于说刚信主比较早嘛，我说我记得当时师母很早的时候，在我可能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您在妇女茶经讲过一句话，我就一直记得，就是说两件事不要比较，一个是不要比先生，一个是不要比孩子。但是中国人呢又最喜欢比这两样，所以好像我那时候也是看到别人比如说有这个东西，有时候回来跟老公讲，他就说你们就是看别人想买你就想买，我当时还不认同，后来我发现他说这个道理是有道理的，本来你也不一定需要，你看到别人有，哎，你也想买，但是因为好像神也就是特别保守，好像也就看一下我也就过去了，我就没有就是没有因为没有说去跟别人看到别人有，可能是也不是每个人这个我就会怎么样，所以不是盯着自己没有的自己短缺的，你就会不然你一比的话就比出来，你就光比到你比别人少的，你就比不到比别人多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一比的话，我们容易比。是的，你讲的非常对。我们不会说，哎呀，你看我多感恩呐、啊，我比他多那么多，我比他，是不是哈？
对，就是说我就想，常常有时候看到，就是有时候要院里边有些要去工作的嘛，有些那个没有，就是单身、单亲妈妈。当然他也不信主，我就每次看他那么辛苦，我就说哎呀，感恩神呐、啊！我先生让我在家里待着，这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一直到我们有一个真正在真理里面的那个理了哈，不然的话我们会有扭曲的理。
是
呀、不然的话我就是像你这样就很清晰的，对不对？有的人就说哎呀。你念那个学问，然后就留在家里面看孩子吗？有没有很多人家庭都是这
样
看的？
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后来我就是也知道自己容易受这方面的试探。如果别人这么讲，我肯定是会有那个情绪会被起伏的。所以我就不太会跟那种要这样讲或者喜欢比较的人在一起。那因为我也没有能力去觉得比较能抵挡嘛。那。就还好，如果你要是跟一群在一起很喜欢比较，比如说有的一回国他就说哎呀大家都是，你就会有压力，人都是喜欢那个那种 peer pressure 还是挺强的，我想那个比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周围的朋友都是比吃比穿的，你在那个环境下要想站立的稳可是不容易。
我们上次的比喻也提到说神看的是每一个人很特别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特性，还有我们的背景，我们有一样是一定是一同的，一样的就是神的爱，好，没有多给，没有少给，就是全给，这样讲好了，神对我们是全然的给我们哈，没有对哪一个的这个，我想这个比喻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这个主人是非常非常就是全爱的啦，哈。那公不公平不是这样来看的啊，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个人的那个不一样，你看到外表的东西不见得是深层的东西，那这个人过得好好幸福哦，好多哦，可是问题你不晓得里面的问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安分于我们这个位置。如果我是那个早上六点就来的啊，那我带着一个说我做完今天就可以拿到一银钱啦啊，你看有人还在那闲等没有工作，我已经得到工作了，把机会看过于这个拿到多少钱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清晰的真正的正确的健康的理性了、好，这个有一个健康清晰合乎真理的理性，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需要啊，刚才你提到我们不要比亲，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才产生的问题，
因为他一比的话，他心里边他就没就不满足，就没有那个富足感了。其实一个你要可以不比的话、就是心里边其实是很富足的，而且您讲的的确是因为你可能是因为那个老公就是很纵容你，可以说很宠的话，后边可能会就是会看到其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反而是最后造成一些问题。其实有的、有些东西可能真的是不能只看大家都很就是很羡慕说啊你可以自己这样想怎么样出去玩呐，但是最后看到那个结果是不好的，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能去不要去比，因为人比的都是这种世界上的这种外在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记得您当年跟我说那句话，我想我可能是常常就记在听在心里，一个是不要比
听进去了哈，
一个不要比孩子，我说大概我是记住了，不然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这句话。
是的，是的，我常讲那句话，常讲那句话。